那么最后呢，我想啊，来看一看呢，被主使用这个器皿保罗的他身上一些特质。那昨天晚上我在把他想要把保罗，但是要把他完全的总结出来啊，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这里呢，总结了九个点，可能弟兄姊妹呢，你们可以多总结了，可能有更多的点。那么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被主大用的器皿，可以说在这个新约里面最大用的就是保罗了，也可以说除了主耶稣之外最好的榜样就是保罗了，对不对？那么当然如果说我们主耶稣是最好榜样，我们没有话说，因为他是神成为人嘛。但是我们说这个保罗作为好榜样，这个我们更是没话说。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大坏人，对不对？大罪魁，他变成了一个被主大用的器皿。那就是说他能够这样被主用呢，那我们也能够被主用。他能够这样有这样的翻转呢，他在我们身上也能够有这样的翻转。那我在这里啊，我把这个几个特质啊跟弟兄姊妹啊有一点分享，你也可以分享你的。我这是把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特质啊，就是第一个他说呀，他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是在第26章他在亚基帕王面前的分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经节读一读好吧，就是26章19至20节。这里说呀，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向在大马色耶路撒冷由犹太全地的人，后向外邦人传报，要悔改转向神，行事与悔改相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啊，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首先你就看见他要看见异象。今天呢，我们必须成为一般有异象的人。保罗所看见的异象，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信徒所看见的异象。借着他的看见，我们能够在灵中啊看见同样的异象。我们总得有那么一次，有那么几次，或者有数次遇见这位复活的主。遇见这位复活主，我们看见他的异象，也能够看见他所在地上所做的功。他在这个异象里，不光看见这位复活升天的主，主耶稣已经经过复活，已经在升天里向保罗显现，向大树的扫罗显现，也看见他在地上的肢体，他的身上的肢体在地上与他成为一，也看见这些他说拣选的器皿呢，都拣选的人呢，都是他的器皿。所以呢，这个异象很重要，而且呢，你看见异象了之后，就忠于这个异象，不违背这个异象。所以保罗说他没有违背啊，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那个异象就管制他一生的生活，他一生的侍奉都是在那个异象的支配之下。这个异象就是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和他在地上的身体这样一个完整的异象。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征，就是保罗是一个有异象，看见异象。也不违背天上来的异象的人。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异象？那第一个，如果没有看见异象，你就要祷告主啊，叫我看见这样的异象。这个异象是主给我们看见的。然后呢，如果看见异象，我们就要对我们说看见的忠信，就像保罗一样，不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你有异象了，你要为着这个异象，在这个异象的支配下来生活，那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大的，那个代价呢，这里讲到的是个性命的代价。它的第二个特点呢，保罗说呀，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是不顾性命的。在15章啊，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见证说呀，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位弟兄啊，是为主耶稣的名不顾性命的。然后呢，在这个20章，他跟这个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们见证说的时候，他说呀，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所以他是不顾性命的，他是不以性命为念的，他也不看为宝贵的。然后呢，在这个去耶路撒冷的路途中，在21章我们看见有些信徒啊，有些弟兄们呢，劝告他不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因为到耶路撒冷啊，有这个患难与捆锁等着他，甚至啊，有一个伸言者亚加布啊，拿他的腰带捆上自己说啊，这个在耶路撒冷啊，犹太人呢、啊、要用这个要用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所以呢，都很清楚的告诉他，他到耶路撒冷是有患难的，是有捆锁的。那么下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却回答说：“你们为什么痛哭？ 使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准备好了。所以呢，就是他有一个受死的心志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去传福音，你说你没有这样保罗这样一个心志啊，我们今天走主这个恢复的路，今天跟随主啊，做主的见证人的路，也必须有保罗这样不顾性命的预备好受死的这样一个心智啊，才能够把主的福音呢、啊、能够传遍这个整个居人之地，才能够把完成主在这个时代的托付。因为你若怕，你说你怕东怕西，你怕这个怕那个，你怕到最后就是怕死。你说我死都不怕，像保罗一样，我不死都不怕，我都命都预备好了，不但被捆，死在耶路撒冷预备好了，那仇敌都拿你没办法，什么人都拿你没办法。所以呢，今天那个魔鬼撒旦就是用各种惧怕恐吓我们，叫我们在这个跟随主的路上没办法往前。但是如果没有保罗这样的灵，就是死我也预备好了，那也准备好了，那仇敌就拿你没办法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就是一个仇敌拿他没办法的人。所以我们读了《使徒行传》，我们真的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今日的保罗。你们愿不愿意这样祷告啊？那我这里列出啊，他这个第一个被追杀，你看他去大马色的时候是要去要捉拿捆绑那些跟随主耶稣的人，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结果在大马色他翻转了之后，180度的翻转之后，他就开始传耶稣是基督，开始传这位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一传，结果呢，大马色的人就开始杀他。犹太人呢就舍计谋要杀他，然后呢他就而且把守这个大马色的城门，所以他最后怎么逃走呢？是从城墙上，人用啊门徒啊用了筐子啊把他坠下去啊，才逃脱了他们的手。所以这是，然后呢他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没人敢跟他结交，感谢主有个巴拿巴把他带到门徒中间，带到使徒们中间，然后他就与门徒处处来往，然后在耶路撒冷又开始为主做见证，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又开始杀他。所以大话弟兄们赶快打发他，又跑到大朔去，所以他就成了一辈子一生之中都人被神追杀的人。所以就是你看这一个原来是追杀别人，现在成了被追杀的人。所以这个到处你读使徒行传，一直到最后都是杀害他的阴谋，不但被追杀啊，还被毁谤。你看你读读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对他的毁谤啊，这个瘟疫来了，这个扰乱天下的来了，这个是拿撒勒派的头目，这个是就是骂他是异端，骂他是邪教，骂他是瘟疫，骂他是这个扰乱天下的，这是一种的毁谤啊，然后被逼迫被追赶。你看他在这个马其顿，在帖撒罗尼迦传完福音，追赶追杀了，逃走了，到皮利亚再传了以后，那边人又追到这里来，还就在逃。所以好像你读这个圣经，他就一直在逃，一直在追，被追赶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呢，不光是被追，还被石头打。在14章啊，他被石头打，14章啊打死了，拖到城外，你看很有意思，拖到城外，一位是死了，结果呢，他又站起来了。14章很有意思啊，他在这个在这个路斯德呀、啊，在路斯德这个城，所以保罗在路斯德经历很多。你要知道，路斯德就是他在那里被打死了，石头打保罗，因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就站起来进城去。第二天又到特皮去了，又对那城的人传福音。所以这是被石头的打死还有活过来。然后呢，你就在那里呢，其实你去读后面他第二次再来到这个路斯德的时候，就兴起一个提摩太。所以提摩太是在这个保罗被打死打的这个局面下被主得着的。那这当然这中间多少人得救我们不知道了，可能 很多人得救了，但是无论如何保罗是在这里被石头打。然后呢到16章被剥衣服剥掉，被棍打，打了之后呢又被两脚上了木钩。然后呢到22章我们看见他被这个千夫长又捆绑起来，用鞭子打，不光是被棍打，被石头打，被棍打，被鞭子打， 到二十三章被带到议会里去，他在这说见证说，我在这里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这个自己做见证，凭着良心行事为人。这个话说完，那个祭司长啊，吩咐用手掌打他的嘴，又被打嘴，所以有石头打、棍子打、鞭子打、手掌打、打嘴。最后呢，我们看见他就是被监禁。被监禁第一个，第一次被监禁是在十六章，十六章在菲律比的监牢里。菲律比那个监牢是怎么被监禁？什么被监禁的？就是因为把那个被五鬼附着的女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叫他的主人得力的门路是没了，结果就被打，打了之后关在监牢里。但是在那天晚上，他是跟希拉在监牢里两脚上了木钩的那个情形下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呢，这个神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叫这个监牢的门开了。那无论如何，他在这是第一次被关监，然后再一次被关监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之后，就被交在罗马千夫长的手中，罗马千夫长把他送到该撒利亚的总督府，又在那里关监，在该撒利亚关了两年，然后就因着上诉于该撒，就带到一路经过艰难的航程到了罗马，在罗马的监牢里又关了两年。所以在上诉在那两年内，他写了四封的书信。在那个被监禁之后，因着上诉于该撒，就暂时得了释放。释放之后有第二次，又因着这个尼禄皇帝的逼迫，又第二次被关监牢。所以第二次关监牢了，就殉道了。所以在这里呢，使徒行传我们没看到那一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他被监禁，最后到第八点说到他被谋杀。所以犹太人恨他到一个地步，四十多个人发咒起誓，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所以这样一个阴谋，这个谋杀这个保罗的阴谋。所以呢，保罗就是在这样一个，你看看，被石头打、被棍子打、被鞭子打、被打嘴、被监禁、被谋杀，这个一路就是在这里被谋杀。那反对他的人，当然第一个就是罗马，就是这个犹太的宗教徒；第二个就是罗马的政客。这些人呢，就是非置他于死地而不放过的。那么这里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不以性命为念，如果是怕死的话，就没得往前的了。所以他就是必须是一个不怕死的、不以性命为念的，宁可死在耶路撒冷也准备好的这样的人，他才能够为主做这样的见证。虽然呢有这么多的艰难逼迫，但是呢，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见什么呢？有看见呢，有主的差派，所以他们出去传福音是主圣灵差派他们出去，然后有主的带领，所以他在亚细亚讲道，圣灵不许；到皮提尼去，耶稣的灵也不许。所以这个就给看见，然后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所以这整个看见呢，有不光有主的差派，有主的带领，还有主的显现，在外面的同在、加强和鼓励。所以呢，这样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好可怕的。我们下面呢，我们这里列了三个点，是主亲自的向他的说话和显现。第一个呢，是在十八章，在十八章在哥林多的时候，主在夜里，我们把这段读的话，第一个，夜里主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静默，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你看，如果主这样说，那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虽然那么多人想害他，就是害不了，那么多人想杀他，有一千条命也给杀掉了，有一千个保罗也给杀掉了，但是如果没有主的许可，谁也杀不了他。所以呢，这里正是给我们看见主在这里亲自的告诉他说，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所以你只管讲，我这城里有好多百姓，只管讲，叫他们都得救。这就是主的吩咐了。然后在二十三章，当他被犹太人捉拿，因着千夫长的干预才被带到营楼，在那个晚上主又向他说话。这是我们再把读一读，就是在二十三章的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郑重地为我做了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看这是主何等的加强啊。所以你在耶路撒冷，主承认他为主做了刚强的见证，所以他也会在罗马，一定会达到罗马的，到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呢，主叫他呀壮胆。最后啊，我在这列出来二十七章， 就是道说第二章啊，当他在押送，在保罗被押送从该撒利亚到罗马那个漫长艰难的航程中啊，那个船要破了，因着这个飓风带着船带进了船要破，在那个时候主借着他的使者给他说话。所以这里的第三点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看哪，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呢，这里我在点在里，我们读了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虽然那么多人想要害他，那么多人想要杀他，但是因着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护卫，就是没有人能害得了他。所以主在这里呢，有他的同在，有他的显现，有他的加强，也有他的鼓励。然后呢，我们看见第四点，无论他到哪里都传扬基督的福音，并教导牧养神的儿女，神的召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说他自己做见证，在二十六章二十节说，他先向在大马色、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后向外邦人传报，要悔改转向神，行事与悔改相称。这个就是他传福音了，走到哪里都传福音了，先是向外犹太人传，再是向外邦人传。然后呢，他对信徒呢，已经得救的人呢，他在二十章二十节对以弗所召会的长老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们有一样必会不告诉你们的，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我都教导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对不信的人就是传福音，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那么对于得救的人，他就把神的旨意没有一样必会不告诉他们，凡与圣徒有益的没有一样不必会不告诉他们，要么是在公众场上，就在聚会里了，要么是挨家挨户，就一家一家去看望了，他都教导他们。这就是保罗给我们设立的榜样，一是传福音，二是牧养照顾神的儿女，神的圣徒，在这里世上没有一件必会不告诉圣徒的。然后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坚持真理、持守真理、为真理竭力争辩、对任何人都不顾情面的人，对不对？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十五章当那个异端出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出来一个异端，就是说呀，人信了主耶稣之后还不够，还要受割礼，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保罗呢就在这里刚强的征战，就是为这个真理呢竭力的争辩。然后呢，而且在这里在使徒行传没有讲，在加拉太书啊二章里面看见，即使彼得他的行事为人违反了真理，对不对？原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一到呢，他就隔离自己了，那就看见说他在这件事上，在持守福音的真理上软弱了，保罗就当面抵挡他。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实在是看见他是一个坚持真理、持守真理、也为真理竭力争辩的人。那同时我们看见呢，保罗是一个竭力保守基督身体的一，就是纳灵的一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在他每一次的行程之后呢，他都经过耶路撒冷。你看他特别是第三次的行程，我们看见他到耶路撒冷去问候召会，所以我们看见说他没有理由要去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召会是有难处的，耶路撒冷的召会在那里因着有这个犹太教，有这个持守律法的这些情形，因着旧约和新约经纶的混杂，所以保罗是有负担要解决这个问题，这解决不了的。但是呢，他为着保守这个身体的义，他仍然去访问耶路撒冷，仍然顾到耶路撒冷召会的穷人，仍然去跟耶路撒冷的召会有交通。所以在这里保罗也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虽然在真理上他是坚持的，但是呢，他在实行上他是保守了身体的义。如果那个时候他不去耶路撒冷，其实那个时候也就产生分裂了。但是无论如何，他就保守这个外邦的众召会跟犹太地的众召会在一个美好的交通的里面，仍然在一个身体的义里面。那么耶路撒冷召会的问题他留给神来解决，其实到最后没过多少年呢，神自己就清理了那个混杂的局面，叫这个新约福音的真理能够完整的留下来，叫新约召会的见证也能有一个纯全的见证啊，纯正的新约的见证能够留下来。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我觉得我都把它列出来啊，我觉得对我自己呢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我觉得借着这个交通呢，弟兄们呢、姊妹们，我们也在这里操练学习，一面坚持真理，一面也竭力保守啊纳灵的义。那么第七点呢，我们看见呢保罗运用智慧，运用他一切合法的身份，包括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以及上诉于该撒他救自己的性命。在这一点上，他跟主耶稣在地上在这个 在这个议会面前也好，外邦总督面前也好，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是为了成功救赎，他就像羊啊，被牵去宰杀，在剪羊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为我们成功救赎。但是保罗是一个有福音使命，要完成神使命的人，他在这里竭力的辩护表白，而且他利用每一次的申诉的机会、辩护的机会、表白的机会，刚才弟兄所说的，也都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事实上，他都在那传福音，他也运用他的智慧啊，来保护他自己的性命。比如说，他说他是罗马公民，他说他是他在这个议会的时候，他说他原来是法利赛人。他为什么宣称他法利？因为法利赛人至少在基要的信仰、相信复活这一点上呢，是跟新约的信徒是一样的，所以他也宣称他这一个。然后呢，借助这一点，他最后呢，他运用他上诉该撒的机会，然后呢，为着一个目标呢，就是啊，脱离这些逼迫的人，使他能够完成他尽职的路程。但是呢，他绝不会为了得着释放而贿赂腐败的官员。虽然那个总督想要屡次找他谈，其实不是听福音，就是想要叫他送钱。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虽然运用智慧宣告使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使用他上诉的机会，但是他不会送钱给这些腐败的官员，为了苟且得释放，所以他宁可留在监牢里。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好榜样。无论如何呢，保罗我们看见他自己呢，他说他自己就像他在两次申诉的时候，在这个犹太议会面前，还有在这个总督面前，都是在那宣告说呀，他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也该操练，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的良心必须无愧。当我们是操练自己对神没有有无愧的良心，对人也是有无愧的良心的话，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我们就能够站在仇敌面前也能够宣告主，是吧？所以我们必须是良心无愧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呢？保罗在他一生尽职的过程中，他是一个活基督显大基督的人。实在说来啊，就是耶稣啊再次活在地上，因着他活基督，他与基督是一。他在最后一次押送从该撒利亚到罗马的航程中，他虽然是一个囚犯，却成了同船之人的主人。你看整个那个船上的人都在仰望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与神同在，神是与神是一的，所以他也成了他们同船之人的保证人和安慰者。他说可以放心，你们没有一个人头发可以上吊，你们每一个人性命都不会有问题，但是这船要被丧掉。所以260多个人在那里呢，他成了他们的保证人和安慰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与基督是一，他与基督是一，所以他就成为他们的保证人，也成为他们的安慰者。然后他到了岛上之后呢，当地的土人那些迷信的人眼中啊，他成了神奇的吸引。你看那一条毒蛇不是出来咬住他吗？然后那些土人说这个人是个凶手，因为呢，虽然从海上安全得救了，这个天理还不容他。结果他把蛇一甩到土里面，甩到火里面，那些人看到怕恐怕他一下子扑倒死掉了，或者是立刻肿起来。结果过了一阵子什么事没发生，哦，这是个神。所以他这些人就是把他当作神了。所以在那里呢，我们看见了他不是他们迷信的所谓的神，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有真神活在他里面，把真神活出来的一个人。他就成了这些土人的一个神奇的吸引，然后他也成了这些土人的医治者和喜乐。他在那里呢，医治了那些岛长的父亲，医治了那些病患的人，成为了喜乐。所以最后呢，他说呀，我们把最后一句话读一读好不好？在他漫长不幸受监禁的航程中所活出的远超忧虑全然尊贵的生活，使得赢得上等的礼遇和最高的敬意。所以呢，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活基督的人的榜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读了之后啊，我很得鼓励。我们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祷告奉献向主要，我们成为今日的保罗，这样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违背天上来的意象，我们也不以性命为念，我们也不怕遇到任何的追杀逼迫为难毁谤啊！但是呢，因着我们与神是一，与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是一，无论走在哪里有他的同在，那我们就害怕什么呢？我们就成为啊，这个真的像保罗一样，他虽然是囚犯，但是像做王的一样。所以真的是见证了他这个就是在生命中做王， 这个就是在生命中做王。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地上操练传福音，我们操练过这种生活，第一个要过这种生活，就是一个活基督的生活，就是一个显大基督的生活，就是操练对神对人从无愧良心的生活。第二个，我们也在地上有一个职分，有一个职事，就是要把这位复活的基督繁殖出去，要把他的福音传布出去，叫他为着产生他的召会，为着建造他的召会。我们在这里与保罗是一样，在地上尽职。虽然地上到处都是反对的人，对不对呀？你在传福音，传福音原来的宗教徒反对的，犹太教徒反对的，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些地方拜偶像的人也反对的，对不对？那原来那些被鬼附的人把鬼赶出去了，那些被鬼那个使女的主人不干了，在以弗所传福音被说是这个迷惑人的。为什么迷惑人？他说这个保罗啊，不但是以弗所，在整个亚细亚都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你看这不是迷惑人吗？这样一来，我们的手艺，我们的生意都没了，我们的造偶像，我们就靠这个生意发财的。所以因着这样的传福音，会叫一些的生意没掉的，对不对？那些犯罪的，那些作恶的，那些这骗钱的，当然他们的生意就没，一定会遇到反对的，一定会遇到逼迫的。所以今年我们看见读了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我们不要指望一帆风顺，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就像在最后一次航程上，风不顺呐、啊，然后船行得慢呐、啊，然后又狂风大浪催逼呀、啊，然后这些都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这个福音的传扬一定会触动到那个黑暗的权势，一定会触动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呢，我们因着我们的福音是与这位复活的基督升天的元首是一的，我们就没有任何好害怕的，我们就可以放胆，我们就可以壮胆，我们就可以啊完全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而且呢，你也该相信呢，如果主不许可，那么多人想杀你还杀不掉你的。你如果是有主的同在啊，你就在既是一个囚犯，你也能够在那里作王啊。这就是旧约的圣徒是这样，新约的保罗也是这样。我们真是祷告主，我们今天就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弟兄们姊妹们，我们盼望借着这卷书得着鼓励，叫我们继续写这个使徒行传，继续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写这个神与人在地上行动的历史。
阿们
阿们。